刚去实习的时候，我大三就被录取，这样刚进去实习我就生病了，因为那时候冷气太强就生病了。实习期间大家都住宿舍，我在躺在那边，然后我睡了一觉起来，我桌上堆满了食物和药品，然后听说有三四十位我不认识的男生
三四十位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邀请到了颜值超高的星座女神白云老师来我们节目。那长得这么漂亮的老师并不是一帆风顺，她现在有事业，可是她其实之前曾经是一个想要杀掉自己的人。老师，你现在事业是做什么方面的？
哦，现在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开课，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跟商业模型有关。一个公司叫做 49 Yards， 就是希望它像丰富的土壤可以种出很多的果实。第二个就是微然创意有限公司，啊，这个微是我的乳名，叫微微。我妈希望我可以独立成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独立的那一面，就千万不要被生活或者是你正在经历的事情打败，一下下之后你就站不起来，你可以原地平躺之后再站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对，所以这个就是跟商业模型有关，因为每一个商业模型其实要建立起来不容易，它一定是从无到有，从有到更好，那过程中一定会很多经历是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情不好做或者是做不起来，一定会有这样的过程。我觉得它跟一个公司的成长跟一个人的成长是差不多的。
怎么听起来你现在做的这公司跟你在荧幕上的形象都完全无关了？
对，
我们以为你的公司应该是占星。
对，
大家都不了解占星。是我学了很多东西之后，我以前学过很多，比如说像金融系啊，我在科技业也待过很多年。
你在科技业？
科技业？
对啊对啊。
等一下，这个我必须说，你这个样子在科技业应该整个厂都为你疯狂吧？
你应该去做业务，然后所有的订单都在你手上。
对，我们是 to B to C 都有。
那更厉害，
更好。
我当时，哎，这个要炫耀吗？
可以，可以，请尽情炫耀。哎，
我那时候在大陆的 BenQ， 就明基。
哦，你在大陆的 BenQ？
对，刚去实习的时候，我大三就被录取，这样刚进去实习我就生病了，因为那时候冷气太强就生病了。实习期间大家都住宿舍，我在躺在那边，然后我睡了一觉起来，我桌上堆满了食物和药品，然后听说有三四十位我不认识的男生
三四十位
听说，
欸，还不是一打两打，是三四十位。
对，但是我没有亲眼看过，我只是听说。
其实只有一位开着卡车呢。
对对对，我猜，因为我没有见到他们本尊，我因为我都在睡觉。对，然后宿舍的门就都是打开的嘛。
你那个时候你说你之前在 BenQ， 那以你的颜值跟，而且你是一个超级努力的人，你是人生努力组，所以其实乖乖上班你就会很好的发展啊。你为什么会想要创业？你是从小就想创吗？
不是，哎，我从小没有想过创业，像我爸妈也只在公司上班嘛。对我来说，依赖一个大团体是大团队或者大公司是一个很舒服的事。然后创业对我来说不觉得它难，因为在我心中我对它没有概念，我觉得只有超级厉害的人才会做这件事。那我为什么会创业？必须说人生没有退路，你只能往前。创业就是因为当时我刚离婚的时候拿到几个 offer， 然后都是科技业，但是他的工作都要加班嘛。当时我孩子还很小，我就觉得如果我加班，孩子给保姆带或者是给谁带？一方面我没有那么多钱请保姆，第二方面就是我觉得孩子被迫经历一个家庭不一样的状态，然后他还要经历长时间看不到妈妈。因为我小时候是钥匙儿童，常常看不到爸爸妈妈，我妈开会也是到晚上十一点才回来。对，所以说也许是童年也想要弥补这种就是情怀，
都会有这样。
对，所以我就觉得当时我也没有想着说那叫创业，我就是想说自己接一点 freelancer 的案子，然后就赚点钱糊口，这样
随便一个案子一接就几十万这样。
没，
一开始很难吧？应该
很难，
没有人认识你，没有人知道委托给你。
对，一开始都是讲座什么3000块，然后隔了快一年才给我钱，
一模一样。
我跟他要的时候他还说啊，不好意思，我们就是这个流程跑很久，但明明跟我一起的讲师已经早就拿到了。
我之前刚开始做讲师的时候，就是台湾的公部门大概就是2000块的2500的，然后你可能大量，我自己还要大老远飞到花莲到台东，然后讲2个小时的课5000块，可是你2天就不见了。
对，就我觉得当时一定是想要第一次弥补孩子， 第二是当时还没有穷到说一定要去做什么，还有有一点可以任性的范围，我还是要有一个信念。我有经历过金融业，然后科技业，我自己也考过营养师。
哇，
国际营养师。
你为什么去考营养师？
因为我觉得健康很重要，
不是为了工作，只是觉得这件事情重要。
当时我还是有点依附心态嘛，就把老公照顾好，把家人照顾好，就当时是被大肠经洗脑。
我帮你配膳，对不对？
对对。
那其实你过去的经历虽然跟创业没有直接关系，但都是养分。因为我知道说，除了你念书的时候是个学霸，你很努力之外，你其实也做了很多蛮跳痛的事情。例如说，你在什么国家待过？
哦，印度。
印度哎、欸，我们一般都会觉得去印度会拉肚子，
因为去吃咖喱的吗？还是？
去没有，那时候是 公司外派。
哦哦，
对，
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对不对？
对啊。
待了多久？
断断续续三年。
哇。
对，但是因为当时公司保护的很好啦、
一般女生不太敢自己去这样的地方。
对啦，但是我们台湾女生还蛮厉害的，就是之前还在印度也遇到另外一个也是科技业的女生，对啊，她自己一个人去，当时还没有男朋友，待过几年之后，当地认识一个男生，然后就回来结婚，现在很幸福。
嫁给印度人？
没，台湾人，对，没有跌破眼镜。你现在一直在期待跌破眼镜，
他在期待一个转折点。
对对对 对，
我的转折点就是我没有想要创业啦。就是不得不创业，
就这样子，就这样、哦。
那其实很合理，因为其实现在的创业不是说你去搞个三五千万，弄个在瑞光路的那种大公司。其实我们现在，尤其是有小孩的妈妈、我们很多人的创业其实是所谓的一人公司、那你可能就是像你刚一开始，我们用接案的方法，为的是兼顾小孩。可是你即使这样开始，也可以像老师一样，老师现在有个公司是注册在新加坡的。
对，新加坡，然后台湾也有。
对，你为什么要注册在新加坡？
哦，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贵人。我在新加坡的两位老大哥，他们在新加坡都是蛮成功的文青式的商人。然后其中一位老大哥，他有两个公司，一个是 Life House，另外一个是跟宣传 PR
公关，
他也不是单纯的公关，他也有做设计、
整合行销，
对，整合行销，然后还有品牌设计之类。然后因为他长期有台湾的歌手去他的 Life House，对，然后刚好里面的人有人是我个案，就这样连接起来，就说你要不要来新加坡，如果你开始研究人，然后跟星座有关，跟心理还有人的想法有关，但是你又是表达是比较理性的，我觉得可以来这边看看啊。我那时候就去看看，就觉得好像可以做这件事，所以我不想创业，我很想要依赖一个老板去赚钱，然后自己不用动脑筋，然后好好爽爽的追剧带小孩。可是最终就是有人觉得说我可以，
人美真好。
因为我完全可以懂，像我其实小时候家里比较辛苦，我也不敢创业，我也觉得创业是你要很有钱才能够做的事情，然后要很坚强很勇敢，因为你可能要面对很多财务压力。所以我那时候研究所毕业，我去了 PNG。
哦，
对对对，就是你会觉得说哇，在 PNG 我可能可以待一辈子吧。然后后来结婚，我也是觉得他们家应该可以给我一个很完整的家，我的孩子可以好好长大。所以或许我们都没有真的想要独立，那现在会变强是命运的捉弄。
对，我后来发现就是别人都比我自己相信自己，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很荒谬，就我觉得自己很弱。比如说有时候我觉得我讲话还蛮犀利的，就刚刚 H 有
真的很直，吓死人。
对，但是所有人都说我温柔，就说我没有其实
有。
对，
他是用温柔的口气讲出非常机车的话。
没有，他今天这一面是比较真实的，因为我们在节目上碰到周安那边是非常端庄
正襟危坐
啊。太阳星座射手今天这个月会，他那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今天我第一次见到你这一面，
比较生活感。
很真实。
对啊，因为那是节目要让我们有一些流程要跑嘛，那讲完那个我也没别的时间聊天，所以大家看不到我其他那面。
所以刚刚讲到现在讲到创业，可是星座这一块到底是
星座？我觉得它是一个整合性的体系学科。占星学是天文学的前身，对，在天文学也就是日星说发展之前，哥伯尼发展之前，我们都是地星说。所以我要更正大家观念，就是占星学虽然不是科学，很多觉得它是非科学或者伪科学，确实是因为它很多东西不可验证，我们不知道老天在哪，但是它是一个完整体系的学科。因为 我们人活在地球上一定是以自己为出发点去思考所有的事，比如说你会看到太阳觉得它是太阳升起太阳落下，但是以宇宙观来看的话，你只能说地球转到太阳那一面，地球离开太阳那一面、其实我们并不是宇宙观的思维、我们是人本主义思维。对，所以在这种地心说的状态下，我们的占星学科是非常适合我们当一个工具，在我们痛苦迷茫然后遇到任何挫折不知道从哪里切入思考我下一步该怎么做的时候，这个占星学是很适合大家去运用的。对，因为没有一个科学可以让你全方位的思考人生，但是有一个学科体系，而且它当年是进入大学学科的时候跟医学然后哲学还有数学相并列四大学科的大学学科，它是被认为科学的当年、但我觉得
当年是几百年前还是
几百，
对，感觉好像是古代吧。
对，很古代。对，几百将近千年了。
千年，
对对对，我觉得大家就是要理解我们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科学。假设你今天遇到生老病死、你会发现所有的跟科学有关的东西当下都帮不了我们，只有不科学的比如说信念、关爱、对，或者是大家的同理心，甚至有时候是运气、才能给我们活下去持续下去的动力。
我真的很喜欢一句话叫做现象走在科学之前，所有的科学存在是为了解释我们看到的现象。
对，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些事情它都是存在的，科学反而是落后的，可我们最后都会有点搞错，是我们用科学解释所有事情，但是科学其实它还在进步、你刚刚讲到的生老病死
还有很多未解开的。
补充一下、科学不是落后，科学还是个小孩，
还在长大。
对，还在长大。然后学科它有它的缺点，就是很多不能验证的事情如果我们把它神幻化的话确实可以被利用被操纵。所以我们如果是把这个占星学的体系用科学的观念，也就是正面解读反面解读，比如说木星大家就觉得哦，它就是幸运啊，不会哦，正面叫幸运反面就是诈欺。冥王星大家觉得哦，好可怕，死嘛，终止。土星的话就是困难，但它好的一面，土星就是累积然后变成专家，冥王星就是它有潜能，它可以重生转化。所以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正面和反面，这就是我们的科学观，然后它也是可以被验证的。虽然说生命很多过程我们是无法找到依据的，但是它可以被验证。比如说像离婚，我当年的话流年冥王星在我的第七宫，如果当时在婚姻里面发觉自我成长，就冥王星跟自我成长也有关，把过去的自己可能重新颠覆，有一个在新的阶段有一个新的自己出现，如果我有决心的话我也不一定会离婚，但是当时的我就一直照原本的 tempo 去努力，时间到了也没有去因应新的阶段去改变自己，所以这段就是因为没有与时俱进就不适合当下的状态。这有点像什么，夏天过了要秋天了，你不穿衣服自然会感冒生病一样的道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占星学的话，如果你是很年轻，你可以去交往一个人或者人生规划的时候运用占星学去了解，哎，我要怎么去思考。那反过来说，如果我只用占星学解释我人生的全部，我觉得这就有点过于片面化。对，要科学的应用了，
就很广泛的，要用不同的方式是去了解人生跟知道未来要怎么走，这样。
对，我们人生像占星学它是一个理性的东西，或者说它跟大众心理学也有相关嘛，它跟社会文化也有相关，但反过来说你也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感受，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价值观这个世界价值观百百种，那你属于哪一种，我们不一定要获得别人的认同，但我们要了解自己和认同自己当下所拥有的和坚持的价值观是什么，这很重要。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您怎么接触占星学的吗？
我接触占星学是去学校学了哲学，自学了心理学，然后我也自己就是有其他的累积，我就发现所有这些东西我都无法完全解释我想要知道的事，比如说我未来要怎么发展、我一个人带小孩该怎么办，所以占星学它就让我可以用一个体系性的思维去思考。通常我们说啊，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带着小孩工作还是自己一个人工作，我们就会钻牛角尖，只是单线单点去看，但是用占星学的思维我就会知道说哦，带小孩去工作这件事情我要先看自己有没有能力，再看我的经济状况是什么，我跟孩子或者我跟客户去 negotiate 去谈判的时候，他们愿不愿意让我带着小孩去讲课，几乎是愿意的，告诉大家整个社会其实大家都很善良，然后我的安全感在哪里， 里，主顾愿意让我带着小孩上课，但是我自己很自卑，好像是我带着小孩就不行，好像这件事情也无法成型。所以我们从占星学的十二宫位，我刚讲的十二宫位，自我提升是第一宫，金钱是第二宫，沟通第三宫，安全感第四宫，巴拉巴拉一直到第十二宫，你可以全方位按照占星学的这些学科体系完整的为自己分析一次，然后做一个决定。我相信它就像一个智者在身边，人生经历全方位的提点一样。
老师现在在做的课程教学是不是就是跟这个有关？因为跟我们传统那种只是分析单一现象，或是告诉你这个礼拜幸不幸运，我觉得完全不同。
对，它是一部分，但是它不是占星学的全部。占星学的全部就是有十二宫位，有宫位、行星、行星之间的相位，最后才是星座。我们平常讨论的星座相对比较片面。我是太阳母羊，很多人说老师你不像母羊，母羊很急躁。我有急躁和直接的一面，但是我更多的面向可能是跟我，比如说我的表达跟我第三宫水星都有关系，然后我的呈现想要呈现的给大家很美好的样子跟我的上升，我上升是巨蟹，但是我又这么理想化，这就跟我的金星双鱼第九宫有关。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复杂或者是复合体，它是一个 system， 它不是那么单一的去理解，然后我们就可以跟它侃侃而谈，最后还能变成亲密关系，没有那么简单了。那我的占星学除了刚刚我们讲的宫位、星座、行星、相位之外，我们还有讨论到运动者的行星，就跟大家现在关心的水逆有没有？所有的行星都有逆行，除了流年逆行，你的本命盘也有逆行。逆行之外，还有行星过运，什么行星过了什么星座，落在什么星座，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有机会再跟大家聊，这些是有科学依据的。
不用有机会了，是不是有线上课？
对，线上课程。对，
老师现在应该有在做这方面的教学。如果大家很想要透过这种比较有系统的方法了解自己，然后可能就像说我到底适不适合创业，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甚至说像你刚刚讲的，在人生的那个交叉点，我到底应该是要带着小孩去工作，还是我要做什么？
是，
你现在有课可以讲这个？
没错，这是我课程的第三个部分，它就跟合盘有关。合盘跟流年合盘，就什么时间适合做什么事，这个相对就是比较个人观点一点啦，就迷信一点，大家见仁见智。那接下来就是还有人和人之间的合盘，比如说伴侣间的合盘，看看怎么，
这很实用。
对，
哦，好，
对，看看怎么搭配。
合完之后我们就
合一下，不会不会，要看怎么合。
你的课程名称叫什么？
我的课程名称叫做全方位占星学，大家可以去知识卫星平台，然后搜寻白鱼占星学就可以找到我的课程。然后虽然我在自己学习这个课程的时候，包括学心理学和哲学，其实花了蛮多钱的，百万以上，但是我自己的初衷就是在不打乱整个市场价格的范围内，大家有点像集资嘛，一起去把这个课程经典课程完成，然后大家一起去把人生的面向铺开来，一点一点去看。你可能是理性的人，从这个学科的理性角度去看人生分为几个层次，如果你是感性的人，你也可以从星盘里面看到你感性的面向，怎么样去跟你喜欢的人在乎的人去对接，对吧？人生可以处理的方式很多种，多了一种工具帮助你多开启一个可能，
就是人人都可以是唐启阳，只要上了白鱼老师这堂课之后。
谢谢老师，谢谢唐老师，他是我偶像。唐强老师是前辈了，我要多学习。
其实这堂课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很常常迷惘了，那你东问西问，你不如自己学起来好了。自己夜深人静的时候看一下你跟这个人到底行不行，可以看一下你要怎么跟这种人好好相处。如果你还要继续经营这段关系，或是你要不要创业的话，可以请大家来上一下白鱼老师的课。
谢谢，欢迎大家来加入咯。
那今天很谢谢白鱼老师，然后也谢谢干货很多的 H， 那我们有机会再聊。我好想问老师好多事情，我们等一下继续。
好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